每一个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把分享给在互联网的任何一个设备上的人。那专业的版权内容最大的特点就是单个视频会被极大的人群在短时间内集中性的观看。最后一个是自制剧了，自制剧更和这个在两者之间都会有一些，就是它比较讲究快，另外还是希望它的内容能够产生更多的播放，所以前两者对于土豆的基础平台来讲比较关键，也就是用户的 upload 和快速分发，以及在一个一小部分内容在短时间内被用户集中的快速的去索取。在我们的产品，我们交付的里边，网络剧一个频道啊，原创的视频一个频道，我们还有音像节，这是一个活动，但是它更多的是带有类似直播性质的，包括我们右上角看到的这个ChinaDou开始直播的产品，所以与刚才的业务形态不同的就是两项点播。外加三项点播外加两项直播的产品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业务上面形态不一样的地方。那好，到我们的技术和产品的形态，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三个部分加一个辅助，也就是真正的在 cloud computing 里面的那个图画，一个是云，它是一个基础的互联网的样子，但是在这里边包含了首先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快速的并行的计算，第二就是大容量的或者极大容量的存储，第三就是很容易的交付，让所有人容易的取到它，高速的取到它，然后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一项视频的服务。首先我们谈一下计算，在土豆网里边的计算和 EC2 有比较大不同的地方，我们只对三件事情去做优化。第一件事情 upload， 我希望用户很容易的把数据给我啊。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在这里边叫云计算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非常非常多的视频去做 decoding， 变成用户能看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在分发出去 ready 好，让业务去用它。那么最核心的地方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的转码的这个业务上面啊。OK， 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的像亚马逊的 S3， 大家会看到你一定要去选择我的 storage 是在它的全球的几个不同的点的哪个点，但是对于土豆网来讲，它的云计算，也就是数据存进来的切入点是叫就近上传，让用户最快速度的传上来，然后在就近上传到一个集群点，我们切出很多个小薄片来，让它做转码的集群，但这个转码的集群在全国分成好多份儿，在很多个地方走，那么。我们的特色是要把多种，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是单一的，就是编解码，那么这种编解码上面稍微复杂一些，就是多种格式，网友们传出来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视频格式传给我们，然后我们把多种格式的encoding 都变成 .264 啊，比如说音频都变成 AEC 这样的形式，都变成这样，但是呢又要把它分成不同的码流去输出出去，所以这是我们的业务特点。最后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快速转码完成了之后，分到我们用户可能要看到的存储节点上去那我们就做完了。所以这里面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儿。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实际上是以用户来源区域为核心来去做这种上传调度但这种调度呢，我刚看完那个我们大会那个一个大会里边的一个杂志，好像叫 算白皮书还是叫什么名字的一个书，里面提到一些东西。那我认为 DNS 是互联网最基础的帮助用户去走到一个地方的方法，这个是非常对的，这里面也提到。但是实质上现在的云计算里面基于在七层业务层面去做调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 DNS 给过来的数据，我认为它是在哪个地方，但它不一定真的在哪，在绘画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在绘画的时候要去做三次调度啊。那么我们会把用户的 upload 到真的它 upload 的速度比较快的节点去，然后我们有一组基于任务的和优先级机制的调度系统，来去用多个服务器，在每一台服务器的哪个 core 上面来去做并发的转码。转码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架构啊，一个业内用的比较多的架构是 FMPEG 的这个架构，就是我会把每一种视频流先 decoding 成为原始的 raw data。然后按照我目标的编码的算法和模型，再把 raw data 变成我的目标的编码，这是它的一个机制。所以在刚才这个机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讲它很难多线程来去做，所以我们都是基于 core 每台机器现在有多少 core 来去做这种并发编码。那每台机器上面现在有多少个 core， 现在多少个 core 有用，是我的任务调度机制。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视频是 UGC 的视频，还是一个直播的时候要快速落地的一个视频。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播一个电视台上面的节目，播完了之后我立刻要点播给这个最终的观看的人，那么这时候它优先级就高一些啊。有一些的电视连续剧或者电影，大家都还没有看到它的时候，版权方已经把戒指给我了，那我还得偷偷摸摸藏起来，不会让大家看到。但这时候它的优先级别就可以低一些，所以会是两个不同的任务的优先级机制啊。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核心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MetaDB 的一个管理。我们的 MetaDB 是一个基于传统的数据库作为这个实例去做磁盘的 storage 的存储，但是实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 memory 的一个内存数据库。然后它的作用就是，我的每一个视频它是什么，它现在在哪些地方存着，很像文件的分区表啊，放在这里面。但除此之外，这个 MetaDB 还要做一些 pre 就是提前的工作，里面有去重，里面有版权啊。去重的概念就是，我希望不要存多份儿，一个人一上来我就可以去评估一下他，我是不是当时就转好码了啊，不给他去再做一次转码。所以他要提前去做去重，其次还要做版权，版权是个很复杂的事儿。第一个比较重的版权是，我现在有《大话西游》的版权，或者说我没有《大话西游》的版权，用户给我 upload 来一个《大话西游》，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大话西游》？那从里边要抽音频、视频来去做比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CPU 去。大容量去计算的工作啊。最后一件事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跨网络、跨机房、跨运营商，把我计算完的数据分发出去就好啊。后面我会去讲就是存储的模型，但是一般来讲，用户 upload 到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转好码了之后，最复杂的事情是怎么传到另外一个运营商的点去，从中间要选好走的路径。这是我们的计算部分。那么对于视频计算而言啊，也就是说对于云计算里面纯粹计算的部分，在视频里面有以下几点，我认为是未来还可以不断去做优化的地方。第一块就是视频转码啊，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优化。现在第一种优化是我们以前把视频转码出来了之后变成一个格式，这个格式是 F4V 或者是 FLV， 但是这个格式它实际上是一个容器，里面封装的是 2.64 AAC 以拿一个移动设备去看它。那这部移动设备，我手上拿的是一个 iPhone， 它支持的，它不支持 F4V， 不支持 FLV， 它只支持 MP4， 支持基于 HD Live Streaming 下面的TS 的流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转码提前要对各种各样的输出去做好优化。如果做的优化做得好的话，那么在最终交付的时候，兼容的设备就足够的多，同时你交付出去的时候所损耗的 CPU 会更少啊，这是一个。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研究，这是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讨论的东西，就是快速转码。这个快速转码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FFmpeg 是把一个流 decoding 成 raw data， encoding 成目标的格式。但是如果我把.263变成了.264，还有一种模型叫翻译，也就是说不走 raw data， 直接翻译过去啊，这样它的 performance 会好很多，而且 pass 的就是去做编码的次数会少很多，会节约非常非常多的 CPU 甚至磁盘的 IO。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在视频计算的时候的大 IO 的优化啊，尤其是硬盘 IO 的优化，这件事现在来看还是一个不好去做的事情。我们提出过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用内存来去替代磁盘，方法很好。我们甚至准备了128G，甚至更大的那个存储，就更大的内存来去做这件事儿。但是麻烦的事情是，用户 upload 上来的东西，在一台机上的 core 去处理的时候，超过128G的时候，就是 source 和最终的目标。那么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可行。也试过 SSD， 那 SSD 的大的问题是 SSD 的读performance 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既洗又读的时候，性能下降极大，所以我们 SSD 的方案现在已经够用。所以硬盘 IO 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但也许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去做计算的时候的硬盘上面的一个可优化，也是一个很好的点。谁解决它，谁会在这事儿上面拿到很多先机。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分布式的MetaDB 的改造。我们现在的 MetaDB 是一个一个的核心放在那里啊。现在我看类似像 Bigtable 这样的东西的 BD 复制和同步的机制，确实也不是很好。那我们也在内部做一些这方面的改造的机制，主要还是由 Sync 的速度这一块。从计算来讲，我认为未来的纯粹在云端的计算，像 Ethereum 这样的产品，现在差的就是存储啊，差的是存储，它的本地存储太小了。云计算的计算模型，我认为更多的是类似 Hadoop 的这样的模型，就是机器的 CPU 用于本地的存储来去做计算，最后获得最大收益。这样的云计算模型是一个最好的模型，但是 EC2 还没很好的解决问题。也如果我们的某一个公共的云计算纯计算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我相信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收益。好，再讲讲我们的存储和交付。土豆的存储和交付是这样的一个模型。首先他把自己的存储在一个运营商内边，当然一个运营商内这样的小环也没有多个，我们管这样的一个环叫一个 group 啊。我们在运营商之间会划分出不同的 group， 一个运营商里边，比如说电信，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也是两组 group， 每组 group 里边又有若干个 IDC。然后每个 data center 里面有若干台服务器。对于我们而言，刚才所阐述的一个 group 是一个 file system 的 namespace， 那它有全图 豆的全部视频的文件是在哪里的一个分区表。那么我们会有若干的 group， 为什么要有若干 group？ 因为 group 之间的交换很难，所以我们会有若干的 group。那么 group 之间，我们有一组机器在不同的 IPC 里边打出特殊的通道来去做热交换啊，我们会有一组调度专门去做热交换啊。那么最上面的这个调度啊，实际上应该叫 dispatcher， 它的作用是每当一个用户决定访问里面的一个视频的时候，他先看这个土豆到哪个 group 快，第二再看到 group 里面的哪个 data center 快啊，到某一个 data center 的时候，他再看那个 data center 的里面有没有这个文件来去完成这个操作。也就是说，一个用户请求过来了之后，先到调度器，调度器知道哪儿有，把它调到最快最好服务的一个 data center 里面的一台机器的一块硬盘上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模型。所以在土豆的计算非常简单，就是纯粹的文件的编解码的工作，但是它最核心的部分还在存储和交付的地方。存储，那么它整个把互联网当作一个大的计算机机群，虚拟变成了一套存储系统。OK，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还是刚才在，我们会有一个 group 啊，一个 group 里边拥有完整的一片，然后里面若干的 data。那么 data 里边，我们也分成截然不同的 cache 机制。这个 cache 机制是每一台机器里边都有，也许一半啊，也许一小部分底下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备份，但是它是全部的存储的文件啊。我们的热交换知道现在的磁盘的 I/O 上面哪些文件被用户观看的最多，然后我们通过热交换把热点放到这个节点里面的热点的部分。那举个例子，我不知道现在最比较热播的电视剧是什么，《甄嬛传》啊，好像叫《甄嬛传》。《甄嬛传》今天晚上看的人很多，那也许《甄嬛传》的今天晚上放的这一部电视剧，就是这一集电视剧，在土豆的所有的 IDC 节点的所有服务器的所有硬盘的热点片区都有一个 copy， 然后它又锁泡了所有人用最大的量去获取它，所以它也是有一集，我们可以看到的永久的 storage 和一级 cache 放在这里面。当然，文件系统自身也有一些 cache， 我们在全网上面也部署了这样的一级 cache 啊，然后。不同的东西，我们还要有一部分的节点，这份节点是一些中小运营商啊，中小运营商啊，比如说我们家在的小区啊，那个小区叫宽带通啊，想起来这个名字了，宽带通。然后宽带通这样的运营商，经常我们在他们那控制不了很大的。这个节点，因为它的用户索取量不是特别大，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会只在这点部署一些节点，他们只存储热点的东西啊。那热点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它能够支撑一个大的百分比的访问量，那就 OK 了。剩下的它还是跨自己的运营商跑到大的完整的虚拟节点去。所以在存储部分，我们发现云计算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一台计算机里面的硬盘，在云计算我看起来的时间变成了一台服务器，我们的在文件的一个分区表变成了一个 MetaDB 啊，原来的磁盘控制器 SATA 的 SCSI 的控制器在我们这边变成了一个调度器啊，文件系统原来的一块硬盘上面的文件系统在我们看起来变成了一个云存储。最核心的地方，我们认为一个存储，它既应该是存储，也应该提供交付啊。互联网最公共的 HTTP 的协议应该是存储协议的最主流协议，当然我们也 support 更多的视频的协议。 缓存是在节点级别的缓存，而不是在内存级别的缓存。未来来讲，我认为云存储一定是基于 HDD 协议的大容量的分布式存储。最核心的地方还是存储与交付能够并行往前走，这样的话它才能去解决我们现在的存储容量很大，交付的时候单一视频或者单一存储的 IO 比较密集的时候的问题。现在我们看 S3 的模型里面，我认为存储技术做得很好，但是缓存的部分还需要这个我们单位有一个交付的服务来去买。那在土豆也一样，我们认为云交付就是在亚马逊里面还叫 CloudFront 嘛，一个服务云交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这里面，云交付所去承担的是走线，也就是把数据最终读出来交给用户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对于未来来讲，交付和存储能够混合起来，并且交付本身支持多个协议，这个协议是指假如我看的是一份文档，那我用iPhone 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EPUB， 我拿 PC 就能够 download 一下一份 Word， 然后我可能再拿另外一个设备去看它，它就是一个 PDF，然后我拿一个浏览器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HTML。 那么基于内容的多协议相结合的存储是云交付的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在视频就是我一个视频存在存储里边，你可以拿任何设备通过任何特有的视频协议来去把它拿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在土豆而言，我们的一切云计算都是围绕在视频上面的，里边这个视频对外要支持多个平台、多个协议、多个码农，去让用户看到，用户看不到我们的存储啊、计算啊、交付这样的东西，用户看到的是多平台、多协议、多个码农去到时候看视频。所以再总结一下，土豆的云视频服务主要基于两个入口。第一个入口，用户可以简单方便的上传，并且把他的任何合适的东西给我们。在这里面，土豆的计算的部分是特别优化的云计算。首先，它不是专用的通用，它不是通用的，是一个极其专用的做编解码的云计算，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比简单的基于虚拟化的云计算performance 高很多。其次，存储和分发提供大容量的高效的云存储云交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视频而言，也就是对土豆网来讲，云存储和高效支持多协议的相结合的云视频交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好，谢谢。不知道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我想问一下您，多码流的这种客户端适配是实时的运算还是说是用户上传的时候你就事先已经把这些算好了然后处理起来了？
事先算好了。
对。那如果那也就是说一份文件可能是针对每一种码流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存储下来？
是的。
那假如如果还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格式什么之类的目前没有支持，那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是在前面实时转容器。其实格式现在来看，.264，会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模型，只是容器不一样，所以前端做快速容器的重封装就好了。
好，谢谢。
我听说你刚才你谈到说，你们上传入口这个计算部分是采用一些，就是你专用的一些硬件我想问一下，这个硬件主要是基于 CPU、GPU 还是一些什么 DSP？这种
也不是专用硬件吧，但就没有专用硬件。其实是这样的，首先第一 CPU 的编解码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GPU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果还不是很好。其次还有就是 GPU 在机房里边的机架上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做了很多尝试，还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很好的。最主要的优化还是选好的支持特别的多媒体处理指令集的 CPU， 这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其实最好的最经济实惠的是爱奇艺，
是他用吗？
对，就是 Intel 的爱奇艺是
哦，爱奇艺是吗？
最经济划算的 CPU。
黄先生您好，您刚刚提到就是您的那个您的组装系统里面每个 group 是保存了一个全网一份完整的资源，对吧？
对。
那么对于其实对于版权内容来讲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可以很好控制。那么对于这个UGC 的内容的话，就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这个演讲，那么我把它 upload 到这个土豆上去，那么可能会进到一个这个北京联通的这个 IDC 机房。那么我在深圳的同事呢，他如果这个时候想看到，就是在我 upload 完成了，他想看到，是不是还是会被你们的调度器调度到，就是深圳用户调度到北京的这个机房里面，才取得它的数据，是这样的吗？
大概这么讲吧，我们平均刚才比如说您拍一个视频上传上去，我们首先是每个 group 都有了，我们才让用户知道外边 OK。
啊，就说，相当于，让外面用户看到的时候，你们的所有的 group 都已经全部
该同步的已经同步了。
那你们这个 group 和 group 之间这个数据同步是怎么做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联通和电信之间其实是它的这个网络连通性。
所以我们会找我们有若干个节点专门做他们之间的传输，然后就看点到点哪一个中间枢纽比较好，就从那儿走。是一些双线机房吧。
啊，我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那个机房之间是拉了专线吗？
我拉了不起。
啊，明白，谢谢。
由于时间的缘故啊，我们这个提问就到此是吧？
对，有什么可以到微博上联系我。
如果大家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